你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曾经对动物保护人士产生过一个很深刻的误解，就是我曾经以为呢，这些动保人士，他们呢，就是一定特别喜欢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像是小猫啊、小狗，那就因为他们喜欢小动物，所以他们就特别关心动物的处境。那但是呢，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并不特别喜欢动物的人，所以呢，我就觉得动物保护这件事情可能就跟我比较没有关系了。但是呢，最近这两年啊，我就特地去读了一些有关动物伦理学的书，然后呢，我就发现我错了，而且呢，我错得很离谱，因为呢，我发现啊，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关怀动物的人都是喜欢动物的，甚至我发现呢，有一些特别关心动物的处境跟动物的福祉的一些人，其实他们根本也就不喜欢动物。那讲到这边呢，我猜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怀疑哦，就说真的有人可以不喜欢动物，但是同时又很关心动物的处境吗？真的有这种人吗？我跟你讲，还真的有啊。比如说呢，当今澳洲的一个最著名，然后影响力最大，然后可能也是最活跃的其中一位当代的哲学家 Peter Singer。Peter Singer 呢，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如果你跟我一样曾经稍微比较认真的研究过动物伦理学的这个议题的话，那我相信呢，你大概不会对 Peter Singer 这个哲学家感到陌生。那就是因为呢，其实在当代的动物伦理学的这个领域里面，他是最早从哲学角度去探讨相关议题的一个算是开山祖师级的一个人物。所以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跟你讲一个有关 Peter Singer 这位当代的大哲学家他的一个小故事。 Peter Singer 呢，他写过最有名的一本书，那就是他在1975年的时候写过的一本书，叫做《动物解放》。那因为 Singer 他写过《动物解放》这本书，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误以为 Peter Singer 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动物的一个人，但其实并没有啊，他并没有特别喜欢动物。所以呢，在《动物解放》这本书的序言里面 ，Peter Singer 他就讲过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啊。他就说呢，他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一个女士听说他在写一本有关动物的书，那这个女士呢就很高兴，就把他跟 Peter Singer 的太太就请到家里面来做客，然后来一起吃饭这样子。那在这个做客的过程当中呢，这位女士，这位女主人，她就一直问 Peter Singer 跟她的太太，就一直问他们说啊，你们是不是有养宠物啊？是不是有养一些猫啊、狗啊？然后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动物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呢 ，Peter Singer 他就讲出来一个让这位女士觉得很意外的一个答案，因为 Peter Singer 他就说呢，虽然他很关心动物的处境，而且呢，他拒绝吃动物的肉。但是呢，他其实根本就并没有特别喜欢动物。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关心动物呢？在这篇序言里面，Peter Singer 讲得很严肃，他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基于平等和正义而反对种族主义，并不需要你喜欢黑人。同样的，一个人主张消除动物悲惨的遭遇，也不需要你喜欢动物。这段话其实很关键哦，因为透过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对 Peter Singer 来说，如果你相信某种道德的原则的话，那么呢，这个道德的原则它就必须要具有某种一致性，或者用英文讲就是某种 integrity。 如果你相信某一种道德的原则适用于动物的话，那么呢，不管你喜欢动物也好，不喜欢动物也好，你都应该要依照这个道德的要求，用这个道德所要求的方式去对待动物们。那这个有关 Peter Singer 的小故事其实非常的有用哦，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速的来掌握一下 Peter Singer 他的哲学思想到底是什么。 Peter Singer 的哲学呢，他是继承了19世纪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哲学的传统，叫做效益主义的传统。那我刚刚讲的这个 Peter Singer 的这个故事呢，其实他就很能够呈现出来效益主义看待事情的一种特殊的态度。那什么叫做效益主义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先开始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以及你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那个标准到底在哪里？不知道你的答案会是什么，但是呢，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大概100个人就会有1000种答案。可是呢，对于效益主义者来说，他们就会用一种非常单一而且非常特定的原则来判断我们人的行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而且呢，这个效益主义的原则，它跟19世纪西方的黑奴解放运动其实是非常有关的。怎么样有关呢？我后面等一下会讲。那我想要先解释一下，到底效益主义者他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的。在效益主义者的眼中呢，一个行为是道德或不道德，那主要就是要看这个行为它做出来之后，世界上大家总体的快乐是增加了呢，还是减少了。如果说一个行为它做出来之后，这个世界上总体的快乐增加了，那就很好。但是呢，如果一个事情做出来之后，快乐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总体的痛苦增加了，那么呢，这就是一件很糟的事情。在效益主义者他们所谓的效益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用最粗糙的方式来理解的话，所谓的效益大概指的就是世界上面快乐跟痛苦的总和，那这就是效益主义者所谓的效益的意思，大概的意思。好，假如我这样讲还是有一点抽象的话，那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情境。我们知道很多哲学家都喜欢做思想实验，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电车难题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实验。那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另外一个也很经典的道德哲学里面的思想实验，叫做急诊室难题。急诊室难题的这个情境是这样，就请你想象一下，假设有一天你身体不太舒服，然后你就去医院里面去看医生。那在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突然就跟你说，讲了一句很恐怖的话。这个医生就告诉你说，先生不好意思，或者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要把你的心脏、还有你的肺脏、肾脏、肝脏跟你的胰脏这五种器官呢，我们通通都要帮你切除掉。那讲到这里呢，你当然就很惊讶也很害怕，你就问医生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器官都割掉呢？然后呢，这个医生呢，他就很心平气和的，很有耐心的来跟你解释啊，他就跟你说，小姐或先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呢，我们现在医院呢，刚好有五个急重症的病人，那其中呢，有一个病人他刚好急着需要心脏，那还有第二个病人呢，他刚好急着需要肺脏，那第三个人呢，他急着需要肾脏，那第四个人呢，他急着需要肝脏，那第五个人呢，他急着需要一个胰脏，那刚好你身上这些五种器官都恰恰好能够移植到他们身上，不会有问题。那所以没有办法，很抱歉，为了要救这五个病人，所以呢，我们就只好牺牲你了。好，这个情境就讲到这边啊。那请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医生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你觉得这个医生他的行为是一个道德的行为，还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假如我们从最朴素的效益主义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呢，我们就必须要说，这个医生他的行为是一个道德的行为，因为呢，他牺牲了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同时他拯救了五个人的生命。也就是说，虽然他创造了一个人的痛苦，但是他同时创造出来五个人的快乐。那快乐的总量既然它超过了痛苦的总量，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医生的行为它是一个道德的行为啊。假如我们从最朴素的这个版本的效益主义的观点来看的话，可能真的就必须得出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很极端的结论。但是其实效益主义者，绝大部分的效益主义者也不是这么的愚蠢啊，因为呢，大部分的效益主义者都是从一个更精致的观点在思考问题的。如果呢，就刚刚那个情境来讲，如果我们从一个稍微精致一点的效益主义的观点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说，这个医生他的行为其实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医院里面被强迫弃捐了，那么呢，这件事情传开之后，大家以后就不敢去医院了。大家不敢去医院呢，那以后医院就会倒闭了。那医院倒闭了之后呢，就没有医生可以帮人家看病了。所以如果我们为了拯救那五个病患而把另外一个病患给杀了的话，那么呢，这件事情所带来的最终的一个结果，那就是以后大家生病都没有办法去看医生了。而所有人生病都没有办法看医生，这个是总量极其巨大的一种痛苦。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医生他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他最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总量极其巨大的痛苦。好，我刚刚一共讲了两个版本的效益主义的观点，一个是最朴素的效益主义的观点，还有一个是比较精致的效益主义的观点。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就虽然这两种观点得出来的结论并不一样，但是呢，他们用来判断一个行为道德或是不道德的那个原则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一个行为它所创造出来的后果是总体的快乐比较多呢，还是总体的痛苦比较多？好，讲到这边，我就可以开始跟你解释一下，到底效益主义跟这个黑奴解放有什么关系？其实很有关系哦，这个关系就是在于，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哲学流派里面，效益主义它是最支持解放黑奴的一种道德哲学的立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原因就是在于哦，除了效益主义之外的绝大多数的道德哲学的立场，他们通常都会觉得说，一个人他必须要拥有某一种特定的特质，那其他人呢，我们才需要用道德的方式去对待他。比如说对于某一些哲学家来说，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一个人之所以会拥有道德上的地位，那就是因为呢，人拥有理性。那假如一个人丧失了理性，或者他根本天生就没有理性的话，那么呢，我们可能就不需要用道德的方式去对待他。那对另外一些哲学家来说呢，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一个人之所以拥有道德的地位，那就是因为人是一种社群的动物。我们会觉得说，懂得为社群里面的其他人付出的那些人，就值得我们用道德的方式去对待他。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农夫，那我耕田，那我种出来的这些谷物就可以养活社群里面的其他人。那所以呢，对这个社群里面的人来说，他们就有义务要用一种道德的方式来对待我。但是呢，相反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好吃懒做啊，他就是自私自利啊等等，那么呢，这个社群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他并不拥有一个道德的地位，或者说我们不需要用一个那么道德的方式来对待他。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曾经很流行但是今天已经被普遍认为是错误的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说呢，有些人觉得一个人是否拥有道德地位，那是跟他的种族有关的。比如说一个黑人如果杀了一个白人，那这个叫做杀人罪，是可以判死刑的。可是呢，如果一个白人杀了一个黑奴的话，那么呢，大家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呢，被杀死的这个黑奴，他是一个不完全拥有道德地位的人，我们本来就不需要用完整的道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黑奴。所以你会看到啊，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的道德观念里面，当我们在考虑一个人值不值得被道德的对待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某些人来说，如果你没有理性的话，那么呢，我们就不需要用道德的方式来对待你。那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黑人的话，那么呢，我们就不需要用道德的方式来对待你，等等等等。那效益主义的这个观点，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如果我们从效益主义的观点来思考道德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完全不需要去考虑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所需要考虑的就只是这个行为它做出来之后，它所创造出来的快乐跟痛苦的总量而已。对一个效益主义者来说，他不会去管说你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非理性的人，他不会管说你是白人还是黑人，甚至他不会管说你是一个大家眼中的好人还是你是一个大家眼中的坏人。对一个效益主义者来说，他在乎的事情就只是那个快乐跟痛苦的总量如此而已。 所以很多人之所以会认为效益主义是哲学史上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因为呢，在效益主义的世界观里面，白人的痛苦、黑人的痛苦、男人的痛苦、女人的痛苦、大人的痛苦、小孩的痛苦等等，这些不同特质的人所经验到这些痛苦，都是实实在在的痛苦。而这一些实实在在的痛苦，我们是必须要把它们放到一个平等的天平上面去衡量的。在19世纪废奴主义兴起的年代里，其中一个被大家广泛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到底这个奴隶制度是不是一种不道德的制度。那站在效益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呢，奴隶制度当然它是一种不道德的制度，因为如果说这种制度它为大量的黑人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就只是为了让一些少数的白人可以让他们房子住得舒服一点，让他们食物吃得更好吃一点的话，那么呢，在效益主义者看来，当然奴隶制度它就是一种不道德的制度。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大概看出来，效益主义的哲学它其实拥有一种不断会向外推展的一种特质。所谓不断向外推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婴儿时期的时候，我想在那个时期我们最关心的人一定就是自己，对不对？我们会很关心说我们自己今天吃奶吃饱了没有，如果有吃饱那就很好，没吃饱那就要哇哇大叫。可是呢，随着我们渐渐长大之后，开始我们会注意到其他一些身边的人的感受。比如说你可能开始注意到你的妈妈的感受，那某一天你可能会意识到说啊，原来妈妈也是会难过的，她也是会痛苦的。那你再大一点呢，去上学的时候，也许你就会渐渐发现说你的同学也是会难过，也是会痛苦的。然后呢，越来越往外推展，你会发现说，原来是所有那些你完全不认识、没有接触过的陌生人们，他们也都是会痛苦的。这其实有一点像是一种同情心的拓展，就你会渐渐发现说，即使是那一些文化上跟你很不一样，他的肤色、他的长相跟你极其不同的那些人，他们也是有他们的快乐，他们也是有他们的痛苦。那效益主义呢，其实他们就是把这种不断向外推的这个过程把它发展到一个极致。因为效益主义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要提醒我们，它说如果有一个人正在受苦的话，那么呢，这个正在受苦的人，不管他看起来有多么样的陌生，或者不管他看起来你觉得他有多么样的讨厌，对效益主义者来说，他的痛苦跟你的痛苦，这两个痛苦是值得被放在一个平等的天平上面去衡量的。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Peter Singer 这位哲学家呢，他就是一位铁杆的效益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呢，把效益主义运用到动物的身上，就完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遭遇到的很多的动物，像是猫啊、狗啊、鸡啊、猪啊、牛羊啊等等这些动物，他们都是会感受到痛苦的动物。所以呢，在 Peter Singer 看来，如果我们真的站在效益主义的立场来思考道德的问题的话，那么呢，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些会感受到痛苦的动物们排除在我们的道德考量的范围之外。那讲到这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Peter Singer 的看法，但是呢，我猜大部分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人大概都是会吃肉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也是一个会吃肉的人。所以呢，在我看来，其实 Peter Singer 的说法他就对我们构成了一个挑战，那就是说到底吃肉这件事情它是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呢？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不是要说服你吃素啊，如果你有吃肉的话，当然你可以继续的吃肉。但是呢，我想要说的是哦，对我们这些吃肉的人来说，我觉得经常我们为了要减轻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心理上的负担，所以呢，通常我们这些吃肉的人，我们不太会很认真的去思考我们餐桌上的这些动物的肉到底都是怎么样来的。甚至呢，通常其实我们是避免去想象这些餐桌上的肉其实原本它们都是动物身体的一部分。 那所以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呢，我就想要邀请你来跟我一起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呢，我想要邀请你跟我一起用一种稍微认真一点、稍微严肃一点的态度来去思考一下人跟动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今天要跟你介绍的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叫做《人性之境：动物伦理的历史与哲学》，这是今年五月才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哦。它的作者是台湾的一位长期在关注动物伦理学议题的一个哲学家，叫做钱永祥。那钱永祥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他就是帮我们把二十世纪以来的动物伦理学的一些重要的讨论，帮我们做了一个很简要的回顾跟很简要的梳理。那在这本书里面呢，钱永祥老师他就一共介绍了四个哲学家对于动物伦理学的看法。那透过这四个哲学家呢，基本上我们大概就能够很快速的掌握当代的动物伦理学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议题，以及有一些什么样的辩论。在《人性之境》这本书里面，钱永祥老师他所介绍的第一个哲学家，那就是 Peter Singer。然后之所以会把 Peter Singer 放在第一个介绍，那就是因为在钱永祥老师看来呢， Peter Singer 他就是在当代的动物伦理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Peter Singer 他是最重要的一位开山祖师。那所以钱永祥他就说呢，不管你同意或者不同意 Peter Singer 的看法，你都没有办法绕过 Peter Singer 而去谈动物伦理学的议题。那在《人性之境》这本书里面，钱永祥老师他就特别指出哦，其实很多人对 Peter Singer 的说法都有一些共同的误解。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误以为 Peter Singer 他在主张的是我们要平等的对待人跟动物，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哦。就 Peter Singer 他其实从来就没有说我们要平等的对待人跟动物， Peter Singer 他说的是我们要平等的对待人的痛苦跟动物的痛苦。那这两个说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知道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公民都会有一张选票可以去投票嘛，对不对？可是呢， Peter Singer 他从来就没有说我们要把选票交给猴子，然后叫猴子去投票，他从来没有这样说。因为人跟猴子当然是不一样的，人跟猴子当然也不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而且我们应该用平等的方式来对待人的痛苦跟猴子的痛苦。在《动物解放》这本书里面呢， Peter Singer 他其实从来也就没有说过人一定不可以吃动物。事实上呢，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底下， Peter Singer 他还是会认为人是可以吃动物的。比如说呢，假如有一个人他生了一个病，那他必须要吃动物的肉才能够活下去，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那 Peter Singer 他就很有可能会认为这个人呢，他是可以吃动物的肉的。可是呢， Peter Singer 他也指出哦，其实在绝大多数的情境里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在吃肉的时候，我们都不是为了要活下去而必须吃眼前的这块肉。事实上对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呢，我们不吃肉其实也完全活得下去，甚至不吃肉可能反而我们还活得更健康一点。所以通常我们会吃肉，那只是因为出于一种习惯，或者是觉得肉比较好吃等等。那在 Peter Singer 看来呢，他认为我们在吃肉之前，其实我们应该先想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如果你把不吃肉的痛苦跟动物面临死亡的痛苦，当你把这两种痛苦放在同样一个天平上面去比较的时候，那请问你觉得哪一边的痛苦是比较巨大的？在 Peter Singer 看来呢，那当然是面临死亡的痛苦，它要远远大过于不吃肉的痛苦。所以呢，对 Peter Singer 来说，人吃肉的这件事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底下，那恐怕都是一件并不道德的事。那讲到这边呢，我猜可能会有很多人并没有办法完全同意 Peter Singer 的看法。所以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想先邀请你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你要反驳或者你要批评 Peter Singer 的说法的话，那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反驳他，或者你会怎么样来批评他呢？ 在《人性之境》这本书里面，秦永祥老师他就帮我们整理出来很多后来的哲学家他们针对 Peter Singer 所做出的一些批评。那其中一个最经典的批评呢，那就是说他们认为 Peter Singer 眼中的这些动物的生命，那好像就是一种过度被扁平化的一种动物的生命。因为在 Peter Singer 的理论里面，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活生生的动物们，好像他们都只是被化约成一个一个快乐跟痛苦的载体，如此而已。可实际上我们知道，每一种动物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个动物也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动物它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不同的动物它们可能生活在不一样的地方，它们吃不一样的食物，它们会发出不一样的叫声，甚至呢，不同的动物它们对于什么叫做快乐，什么叫做痛苦，可能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跟感受。比如说对一只鲸鱼来说，跟对一只金刚鹦鹉来说，这两个动物他们对于什么叫做快乐，他们对于什么叫做美好的生活，可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可是呢，这些种种属于动物世界里面复杂的多元的现象，在效益主义者的眼睛里面，好像他们通通都被化约成只是一种抽象的快乐跟痛苦而已。那这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对于 Peter Singer 的批评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有趣的对 Peter Singer 的批评，那就是他们会说，在 Peter Singer 的理论里面，物种这个概念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对 Singer 来说，物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物种本身并不会感到痛苦，所以呢，在 Peter Singer 的理论里面，物种是没有存在空间的，物种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那所以这就产生一个可能看起来很奇妙的现象，那就是说我想通常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生态伦理学跟动物伦理学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学科是很相近的学科，甚至有些人认为生态伦理学就等于是动物伦理学。但是其实呢，生态伦理学的人跟动物伦理学的人，其实他们是常常吵架的。这两群人最常争辩的其中一个问题，那就是物种的这个概念到底重不重要。对生态伦理学的人来说呢，通常他们会非常关注一个生态系里面的物种多样性跟物种之间的平衡。如果说有某一个强势的物种，它威胁到了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的时候，那通常生态伦理学的人他可能就会主张，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过于强势的物种予以减量，予以屠杀。那透过减量，透过屠杀的方式来重新平衡这个生态系统。可是呢，如果你是 Peter Singer 这一派的动物伦理学家的话，那恐怕你就不会同意生态伦理学家他们的说法。因为呢，对于 Singer 这一派人来说，屠杀减量的这件事情，它就会造成个别的动物们极大量的痛苦。所以对于 Singer 这一派的哲学家来说呢，他们就不会同意屠杀减量的这件事情，而且他们也不会认为屠杀减量是一件具有道德意义的事。那所以物种到底重不重要？物种它只是对我们人类重要，还是对所有的个别物种的生物都很重要呢？这其实是对生态伦理学家来说，还有对动物伦理学家来说，他们反复在思考，反复在辩论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值得关心的一个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我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跟你介绍秦永祥老师在《人性之境》这本书里面所帮我们整理出来的各种各样对于 Peter Singer 的批评，但我觉得这些批评跟辩论其实都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呢，我很推荐大家把这本书自己找过来读读看。那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最后想要跟你讨论的其中一种对 Peter Singer 的批评，那就是来自女性主义的批评。我之所以特别想要讨论女性主义那是因为我觉得女性主义针对 Singer 所提出来的这个批评，我觉得它是特别的深刻，而且对我来说也是特别具有启发性的一种批评。那就是因为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学，他们其实是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出发点去思考动物伦理这件事情。在我开始跟你介绍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学之前我想先请你想象一个情境假设你在家里面养了一只宠物鸭，而且呢，你养它已经养了很久了，已经养了有5年之久了。 那假设呢，现在有一天你突然晚上觉得肚子很饿，那请问你会不会把这只鸭子烤来吃呢？我想大部分的人大概都不会这么做的，那就是因为在你养它的这五年里面，你可能已经跟这只鸭子都培养出来一个很深厚的感情了，所以很可能你会觉得你是应该要保护它，你是应该要照顾它，而不是把它吃掉。那我想这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的一种想法跟做法，但是呢，从一个效益主义者的立场来看的话，这种做法可能就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假如说你不愿意吃你家里面的那只鸭子，但是你却愿意吃外面烤鸭店所烤出来的鸭子的话，那就说明了你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你是一个道德上不一致的人。可是呢，如果从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学的观点来看的话，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在《人性之镜》这本书里面，钱永祥老师他所介绍到的在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学里面的其中一种最主要的伦理学的说法，那就是叫做关怀伦理学的说法。这个关怀伦理学英文叫做 Ethics of Care。 那在关怀伦理学里面呢，这个所谓的关怀，它指的是在一个具体的情境里面，当你碰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当你碰到一个活生生的动物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人或这个动物他在受苦，于是呢，你就会不忍心他在受苦，于是呢，你就会想要帮助他。在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学里面，他们所谓的关怀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具体的情境里面，你所产生出来的对他人的处境的一种感同身受的关怀。所以如果我们从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你跟你面前的这个人，或者你跟你面前的这一只动物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你的太太，或者他是你的丈夫，那么呢，你对这个人就会有一种特殊的道德上的责任。又比如说一个动物它是你的宠物，那么呢，你对这只你的宠物的鸭子，或你的宠物的猫、宠物的狗，你自然也就会有一个特殊的道德的责任。那甚至是说呢，你对于在你眼前的这一个动物，你看到它，它就在你的面前受苦，那么呢，你跟它之间也很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在具体情境里面所形成的一种关系，从而使得你跟它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道德上的责任。那在关怀伦理学看来呢，除了他们非常重视人跟动物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之外，同时呢，他们也非常看重情感的力量。那这是因为呢，虽然通常我们会说知识是有力量的，但很多时候知识不见得就会引领我们去做出道德的行为。比如说你不会因为某一天你听到了效益主义的这个哲学上的主张，于是明天开始你就不吃肉了，大概是很少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种在面对面的具体情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往往就会有一种很特殊的力量。那这种力量呢，往往就能够驱使我们去做出一些道德的事。那这个态度就跟 Peter Singer 非常不一样。在 Peter Singer 看来呢，动物伦理学它就应该是跟情感无关的。他觉得无论我们爱一只动物也好，不爱一只动物也好，我们就是应该要平等的去看待每一个动物的痛苦。但是呢，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种人身上的想要去关怀他者的这种情感，从关怀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情感它本身就具有一种深刻的道德意义。那关于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学，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大概还可以讲很多很多。我们今天节目当然没有办法一一都讲完，但是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特别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故事要讲的那件事情，它跟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学，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那这个故事呢，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大哲学家，叫列维纳斯。列维纳斯他写过的一篇短文章里面讲到的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那在我开始讲这个列维纳斯的故事之前呢，我想要先解释一下列维纳斯他是怎么样去理解道德这件事情的。对列维纳斯来说呢， 道德它最根本或者说最深层的起源，那就是在于当我们在面对面的碰到一个他者的时候，可能在某一些时刻我们会意识到我所做出来的某一些事情是有可能可以伤害我面前的这个他者的。而当我意识到我是可以伤害他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一个道德的起源。我会意识到我需要，我必须道德的去对待我面前的这个他者。好，那下面我就开始讲这个列维纳斯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列维纳斯他是一个法国人，所以呢，他在纳粹入侵法国的期间，他也曾经参加反抗军，去抵抗纳粹。可是呢，后来很不幸的，他所在的这个单位后来就被纳粹德国给打败了，于是呢，他就成为了一个俘虏。所以呢，列维纳斯在他整个人生里面，其实他是有整整五年的时间，他都是在纳粹德国的战俘营里面度过的。那根据列维纳斯的回忆呢，在战俘营里面，他们这些战俘，他们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其实往往不是在里面睡不好、吃不好这种事情，而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痛苦是不被承认的。因为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他们每天早上很早起来，然后这些纳粹的守卫呢就会带他们去工地，然后他们就要做各种各样的苦工。那做苦工可能还不算最痛苦，最痛苦的是在这整个出去外面工作的过程里面，他们所碰到的所有战俘营外面的人，包括这些守卫，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跟他们交谈，就唯一的交谈可能就是这些守卫会对他们下命令。那除此之外呢，所有的人看到这些战俘就好像当他们是不存在一样，当他们是空气一样。所以那个痛苦就是来自于明明你处在一个战俘营里面，而这个战俘营里面所有这些守卫还有身旁的人，他们都一一的在伤害你，但是他们却不认为你正在被他们伤害。也就是说，你所感受到的那个伤害是不被承认的，是不被看见的，是不被理解的。那这是最痛苦的地方，因为这种痛苦它就让列维纳斯觉得好像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可是呢，有一天就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就是在这个非常冷漠然后非常僵化的这个战俘营里面，有一天呢，有一只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一只流浪狗就闯进到这个战俘营里面了。然后更奇妙的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晚上当列维纳斯跟其他这些战俘们他们从工地里面辛苦的工作回到他们的营房的时候，这些战俘他们就会看到这只流浪狗就每天晚上守在这个战俘营的门口，然后一看到列维纳斯他们回来，这只狗就会开始兴奋的吠叫，然后兴奋的摇尾巴。那这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你会以为这只流浪狗它就是要来讨东西吃的，可是呢，其实这些战俘也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分给它。可是很奇妙的就是这只流浪狗它不知道为什么它好像就认定了这群战俘是它的同伴，就每天晚上这只狗它就是在营房的门口等着，然后等到大伙们回来的时候，他就总是会好像非常的兴奋，在那边汪汪汪汪的叫，然后在那边摇尾巴。于是呢，列维纳斯他就发现，在这整个战俘营里面，这只流浪狗他好像是唯一会对他们这一批战俘表露感情的生物。那于是呢，列维纳斯他就产生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他就觉得说，好像透过这只流浪狗的眼睛，他仿佛好像才终于久违的感受到，原来我确确实实是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哦。在这个故事里面，当列维纳斯他们这帮战俘，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只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流浪狗救赎了他们。这个故事呢，它是被列维纳斯写在他的一篇很短很短的文章里面，这篇文章叫做《一条狗的名字》。那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文章哦。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就想要跟你分享这篇文章里面的最后的一小段话，来作为今天这一集节目的结尾。在《一条狗的名字》这篇文章里面，列维纳斯他是这么说的： 在我们漫长的囚禁中间，一条流浪狗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有一天，我们在严密的看守下结束劳动回来的时候，它跑来与我们这群乌合之众相遇了。它在营区的野地里求生，我们叫它 Bobby， 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名字，就像人们会为真爱的狗取的名字那样。它会在早晨集合的时候出现，并且等着我们回来。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它会对着我们兴高采烈的蹦跳和叫唤。在它的眼中，毫无疑问，我们都是人。我是衣橱里的读者黄兴化，今天这本书《人性之镜》，我就跟你介绍到这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再次谢谢你的陪伴。我很奢侈的希望这个节目的听众都能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下次再见。